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财经一路发的 Podcast 限定版哦，我是阮慕驊。我们今天 Podcast 要跟大家谈一个哦，我想人人都会感兴趣的产业，就是情趣产业哦。讲到性这件事情哦，就跟吃饭一样，大家都避免不了了哦。那人类其实基本上就是情欲的动物哦，我们感官的动物哦。那基本上我们感官的享受呢其实很重要哦，也很重视这个身心愉悦的感觉哦。那因此而诞生了这个全球情趣产业的产业链哦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财经话题很有兴趣吧，到底这个产业链是怎么形成的哦。那么根据这个一项数据的统计哦，全球情趣用品的成长率哈，其实每一年都是以 7% 的复合成长率在成长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成长率哈，等于说十年就会成长一倍了哈。七二法则告诉我们，十年哈，每一年 7% 的成长幅度的话，就一倍了哈。那台湾的成长幅度更高哦，哦，可能台湾人更重视这一方面的这个方面的享受哈。那台湾成长是每一年大概有 10% 的成长哈，所以大概七年我们的产业规模就会倍增了哈。那虽然说台湾现在目前没有这种所谓的情趣产业的特别公司啊，在上市柜公司里面挂牌，不过我相信也许未来会有哈。我们今天访问的这家，可能他们就未来搞完就会有了，搞得好，搞得好就会有了。但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大陆、在日本、欧洲，其实呢，这些大公司啊，情趣用品的大公司真的不少，而且他们形成是一个产业链了哈。所以今天我们这集要来聊聊这个情趣产业哈，包括台湾过去跟现在整个产业的变化。还有呢，情趣用品的行销，那以及呢，从国际上面情趣用品产业呢来分析台湾的成长潜力。我们当然关注呢，还是在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市场上面。那像股市，我们都担心遇到黑天鹅嘛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哦，是会带给你快乐的红犀牛哈，不是灰犀牛啊，红犀牛啊哦，就让我们欢迎这个台湾情趣用品的领导品牌红犀牛的营运长 Jesse，Jesse 你好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红犀牛情趣用品专家的 Jesse， 我们是一个线上的情趣商城，
对对，
我们电商主打专业选物，还有有温度的客服。
其实你们很有名的，真的真的
真的吗？还在努力中，
很多影片上面都有你们公司的产品，
很多是诈骗啊，很多是诈骗，
诈骗。
对，我最近
说一下。诈骗太可怕了，
我从去年2023年11月到现在3月多4月，我已经处理2000多起了。顾客他拿现在的诈骗，他是直接把我们家网站跟粉丝团直接复制过去，就做一个拿我们家的图片嘛，然后卖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甚至是顾客会收到是直接是胶带里面的纸卷啊，就这样子。
是，
对，
顾客钱已经付了，
付了，他就是线上嘛，
那他们就会来找你们公司说你们骗我。
对，然后重点是那些诈骗
也是受害人，
受害人。然后那些诈骗他还有客服。然后他的客服都会先拖，让你拖过七天退货期。
一定要先讲一下，这一定要先宣传一下，先宣导一下，就是说怎么样防范红犀牛的诈骗。
是，我们可以在 Google 上搜红犀牛，或是透过今天本节目资讯栏的连结到我们网站，一定是正确的。
好，
对
，OK， 好，小编保证啊，一定提到正确的连结网站。
是的，
好，那哪一些网站看起来就鬼鬼的，就是诈骗网站，
对，
教大家辨识。
好，比如说那个诈骗网站，它的那个网址都会很奇怪，它可能会是很像乱码或者几个拼起来不像单字的英文字，
okay。
那我们家是 R E D I N O， 就是你可以就是认一下这个网址。
R E
D I N O，
R E D 就 red 嘛。
对，然后 I N O， 因为我们红犀牛嘛，犀牛是 rhino， 然后我们又是红色，所以是 red rhino， 所以我们就拼起来就 redino， 把它变成一个复合字。
好，对，等一下连结栏上大家看一下
哈，
就绝对你们家正牌的连结
哈。是是是。
好，所以这个连红犀牛都已经有2000多起诈骗了，太可怕了哈。这个诈骗了不少人哈，大家本来想买情趣用品的，结果呢没有想到买的是一个纸卷，
是，就要真的要小心。
好，甚至连假客服都有，太恐怖了。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红犀牛这家公司成立的故事，还有你们主要业务。其实我在应该这不是诈骗了，因为我在一些影片上有看到你们家的产品了，一些影片、影片，他没有叫我们买。哦，他就说这个影片是在使用这样的产品，对，
是，就是可能是开箱影片，因为我们家说实在，我们做电商，其实我们没有实体店面，目前我们家，所以在顾客的挑选上的信任度其实会有一个疑虑，因为从网络上买也没买过，不知道。那我们会尽可能的在开箱影片把它做得非常有质感，然后打广告打出去这样子。
OK，
可是广告很常会被检举又被下架哦，对，
是因为太刺激了吗？广告？
就是有关于成人的，那有时候演算法，或是对，有时候有人会检举。
OK， 好，那广告的这个连结其实就是你们公司，如果是找到正确的网址，就是你们公司，
是的，
对不对？
是的，
那不要去那奇奇怪怪的网址，因为也很多这个诈骗集团会把你们的广告连结把它 变成是他们，然后这个放一个奇怪王子，
然后他有时候会混搭，
对，
就比如说就是我们家用我们家的名义，可是卖就是我们家没有卖的东西，哦、对，然后现在
挂羊头卖狗肉，
最近开始卖药了，
嗯、卖药，
我真的是受不了，对，
好，好那也
男性雄风的药，
也证明你们公司够大品牌啦，哦，会被人家拿来仿冒，如果是 nobody 也不会被人家拿来仿冒嘛，对，
往好处想，
是啊，好，那你们成立是多久了呢？嗯、
我们到目前为止五年多，
五年，嗯，主要在线上嘛，对不对？
是我们都是做线上营销。
好，那你们发现这五年来台湾市场成长的情况如何呢？
成长的幅度蛮大的，就是从一开始大家不太熟悉这些东西，嗯、然后到现在顾客很多，他是会来直接问说哪个东西有没有，他已经知道他要什么了。哦，对，然后连用法都被我们介绍了。
哦，就指名道姓了，就对了。
是是是，
okay, 可见你们的这商品已经是铺出去很明显，大家通路上都知道了。
我觉得还有是可能跟我们一直以来在做，因为我们其实不只做的是用品，我们一直在做教育，嗯、就是比如说性上面，男生跟女生之间，嗯、或是就是不同的族群之间，他互相要怎么玩。嗯、那身体的器官其实有时候男生不懂女生，女生也不懂男生，那要怎么样怎么样？运动才会开心，对、
okay.
的知识点。
好好，所以不单单是商品了，其实包括了性知识这些，
是就是、
哦、情趣知识之类的。
对，因为我现在录音录了一年多，就是我现在后来对复盘我自己，我后来发现我卖的其实不是情趣用品，我们家卖的是愉悦，就是你有没有达到愉悦。你玩的玩具有没有办法达到愉悦是我最在乎的事情、
okay.
那所以像其实我们很常会有顾客不满意的产品，那可能使用方法错误或是本身产品不适合他，那我是会让他退换货或是退款、
嗯、OK 對。好，那接续你是红犀牛的营运长嘛，对不对？
是。
那营运长不是只有在录音而已吗？
啊，没有，这是最近我好吗？我录音前电话还在响。
OK， 好。那营运长最主要的角色是什么、嗯、在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
好，第一个我最重要是我要选品，就是因为我们选品很重要、哦、因为其实情趣用品它跟锅碗瓢盆或是卫生纸不一样，我们民众大家一般大众没有基本的认知，他不知道那个东西的品质应该是怎么样，所以工厂界抓住这个点就会随便做、
okay.
这是真的，所以要挑一下，对、哦、那挑的话就由我们来挑、嗯、那怎么挑就是我们要真的去实测、
okay.
所以我们的公司有个实测团队，然后我们要写那个就是心得，我们有质化跟量化分析，对，就量化是就给分数嘛，比如说刺激度什么、柔软度什么，
okay.
然后质化就是用的时候的体感这样子。
是你们公司的实测团队是公司内部同仁吗？还是
同仁
跟还是找外部的这个那个焦点团体配合、
都有，就是我们
过去叫焦点团体，
对，我们同仁，然后跟焦点团体，像 VVIP、嗯、或甚至是我们最近接触到情欲按摩师，嗯、就是性方面的工作者，那他们会来我们家买东西，让他工作上用。
有啦，我看到影片就是那一部啊，
好，我知道你要说哪一个了，对。嗯，当初那个故事还蛮好笑，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们接到一个订单，就是有一瓶润滑液叫日食，就是那个天上太空，对，哎，对，日食润滑液。那这罐润滑液它会热，它放在女生跟男生都很舒服。那对对对，我尽量保守一点，因为我很怕讲错，露出什么，只是我一直很熟。
保守吧，我们要保守一点，我们是讲这个产业面，产业面。对，
那当初订单就是一次来12瓶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是不是团购组？我们就主动接洽，结果没有，他说他是情欲按摩师。那这一瓶是他工作用的东西，那这个他自从买了这个用了之后，他女生都很快可以到达天堂、哦、然后他的翻客率就变高了，
业绩倍增，
对，本来两小买两小时嘛、嗯、一个小时到了就结束付钱、嗯、这样、
哦、对，他也比较省，
还蛮好笑的，
他也比较省工省力，就对了，
对，就比较省他的时间、
哦、OKOK、okay, okay, 好好好，
真的很不错哦。
OK， 选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、嗯、
是。
那过去台湾的情趣用品通常都是实体店面嘛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大街小巷都会有这样的店面，
对、
哦、然后呢感觉走进去都有一点拍谁拍谁、哦、
是，
大家都会想要戴个帽子戴个口罩，
他有时候暗暗的或是外面写航空版，对，有时候是这样子， 对，
真的、嗯、OK， 那走进去的话就拍谁拍谁这样子，事实上现在已经不需要了，我们都是线上的，对不对？
像对线上的，然后跟其实现在有一些实体店面，然后他们也是做的是很明亮的，但是还是有时候会挡一下，因为毕竟还是怕周围的住户会带小孩，会有 对，会有顾客抱怨这样。
啊、小孩经过，妈、哎、妈妈这是什么？
对，因为我们曾经
妈妈说不要问，回家。
对，就是可是现在越来，就是现在的现在新一代的妈妈越来越会跟小孩教育，就父母会教育一些性观念，比如说哦，这个是妈妈长大，你长大之后妈妈可以教你的东西。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性教育是越来越普及。嗯、对，
哎，我妈妈有这样跟我讲啊，长大比较好玩呢、啊。从小我妈就跟我这样讲，我就学着说我妈在骗我。小时候比较好玩。好，那所以整个产业变革面，其实这五年来很快速，
是
从实体到线上，
对
不对？
然后跟线上，因为线上其实五年前也有，那我们家要切入做这个产品，就是做线上的原因，是因为当初五年前我们在看台湾的情趣网站都比较上一个年代，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几个大概那时候在二十几岁嘛，年轻人，然后想说就是做一个稍微比较现代一点的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就切入这个方面，因为我们当初有在想实体店，可是实体店我们那时候找了一个大楼，然后结果一楼可以商家嘛，那个住商就是可以开店，结果管委会不同意，那我们就开不成，就啊。对，就会辗转，所以我们就变线上。
你找透天呐、啊，透天就没有管委会的问题了、啊。
可是透天的点要好啊，哦、我要在交通方便，要有人流啊。
是是是，什么捷运站附近？
对啊，川普说的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。
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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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, you gotta buy,
对
bu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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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好好，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估计一下，现在目前台湾一年的情趣产品这个产业在大概市场规模有多大？
是我估现在至少30亿，至少对。
这么多，
我知道的线上哦，还包括实体线上
okay, okay ，
对，因为有很多家嘛，对，然后还有批发，对，
就实体加线上，就只有线上而已，实体还不是，
实体我觉得加进来可能至少翻倍，
哇，
对
，OK， 好，所以这个产业链也其实等于说从业人也很多了，
是
也养活不少人。你们有这种工会组织之类的吗？
目前还没有，可是我知道台湾
协会组织之类的吗？
台湾目前有一个性的协会，这样子、哦、就是在教性教育协会。
OK，、哎、你要不要由红犀牛发起一个工会组织？产业工会，产业工会，
希望未来有机会，
不是那种员工工会了、嗯，产业工会。
我知道，对对对，
好好好。那你觉得台湾的情趣用品产业什么是最重要的环节？就是我们一般。我们外行人其实都只是看产品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产业链上面有什么重要环节、哦、比如说品牌啦、产品设计啦、哦、
是。
那在行销上面有没有一些法规的问题？因为你刚刚讲说有时候会被下架嘛，
对、
哦、你们广告或者说你们开箱影片会被下架，那你们怎么去突破它呢？
是，好，我先讲那个产品的方面。产品其实大家第一个台湾人会有一个很大的迷思是大陆制就不好、中国制就不好、
okay.
就是他如果看到中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情绪这样。那我稍微讲一下说，因为 iPhone 也是很多也是就是中国代工的，所以中国没有不好，只是你要去挑工厂。
Okay.
那情趣用品，全世界情趣用品99%都是中国制。
99%啊，那还1%是哪里来的？
对，不能留给就是真的，就像日本真的有一些在做飞机杯， okay, 可是很少，
那应该很少了。
像很多看到日本制、德国制、瑞典制、哪里制，那个其实都是中国制，然后最后包装再回他们海关过一下法规，
okay, 就是过个对，过个悬水这样子、啊。
对，所以其实就是中国制很多工厂是。也很 OK 的，就大家不用对这个不用有疑虑。那至于选品牌嘛，我们家从来不信品牌跟哪个东西一定好。我的重点就是，你厂商跟我推东西，我先试，我跟你定一组，我来试，好用，我们再继续啊，不好用我就没有办法上架，
就实测就对了，
一定要实测，因为。情趣用品它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你们就把它想象成一道菜，如果这个厨师把它做的哇创意料理弄得很精美，结果吃下去不好吃、那它就是不好吃，
对
对，所以我一定还是要去试吃。
那产品设计到底是谁设计的？就是说这些产品你们是实测它嘛，
对，
那到底是谁，这 idea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
品牌方
哦，品牌方
情趣用品会有不同的品牌方，然后他们会去根据他们品牌的风格，比如说他们的族群要主打产后妈妈，
对，
他们的族群要主打年轻人，那他的那个定位就会不一样。
OK，
对对对，像我们家有一款就是有一个品牌叫 Plan B， 就是我们进货的，那他是要主打，他要主推台湾市场，所以他的那些角色，因为他是那种二次元动漫，那他角色就是可能真奶妹，就台湾的真奶妹，对，这样子，那里面会有个玩具这样子。对，那他们家最厉害的就是出白之星，就是那个 AV 女优新有菜的飞机杯在这边，我在现场，然后他有一个签名卡砖，超漂亮的。 来推给就是阮大哥一下，要阮大哥帮捏捏看他的感觉。
有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很真的很仿真呢、啊。
对，因为他的这个就是。嗯，
短一短一的，
对，我
很像果冻、啊。
我今天上阮大哥节目，其实我有一个很大的那个目的是，我想要去扭转一件事情是，是
扭转我的形象是吗？
不是不是，阮大哥形象超好，已经很强。
扭转，扭转，猜谁好？
我想扭转一件事情是，就是大家我们一般大众听到飞机杯或是按摩棒、情趣用品，都会觉得说哇，你就是没有伴侣，你才要自己解决，才要用这些东西。
你是宅男呐、啊，每天宅在家里面自己。满足自己就对了。
我跟你讲，不是这样子的。这个飞机杯男听众朋友们，如果是男生，你吃一次之后立会掉，因为它的那个舒服程度是你此生绝对，因为它的那个包覆感跟刺激度跟里面的纹路，那个玩起来真好玩。然后女生的产品的话，就会震动嘛，那个震动它放在女生的外面或里面的那个体感。也是会很不错的。那不，这些东西因为它是给人的身体用，所以不限于说只有自己用，尤其是夫妻互相使用的时候也会很有感。就像比如说前戏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最常遇到客服就是男女夫妻吵架，或是跟男朋友吵架，然后来，然后说啊，就是男生每次都很一下就要进来啊，我也就是都没有感觉，怎么办？很常会这样，那我们就会推一些产品，然后让他可以就是前戏更有感觉。
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天都要那个，然后那个受不了，然后那说什么叫闺蜜那个，他就没有找到你们公司啊，找到你们公司就不用找。
就是因为情趣这个东西是这样子，就是情趣，我拿那个稍微投资理财的概念来，我们来切回来处理一下，就是情趣最重要的东西是新鲜感，因为这个是生理需求，它跟我们吃饭一样需要新鲜感。新鲜感就像是股票的价格一样，它是有重量的，你没有量去撑它，它就会一直掉下来，所以你必须要用量去撑它。那什么是量？量就是你的变化。
Okay.
你的情趣，对，所以就是这个观念，如果大家可能会比较了解。
我懂你意思啦，如果每天都、就是每逐日逐月都是千篇一律的话，其实你也会疲乏。
其实我跟你讲，结婚一年两年后开始，就很多夫妻会开始变成无性生活，然后好一点的是叫照表操课、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只要讲到照表操课，其实你对这件事情就已经有一种不耐烦或是厌倦感了。对啊，我很建议可以玩一些新的，
就变成例行感了嘛。
是、那情趣用品它带来的体感是你没有用过，你绝对人生中不会体验到的，所以我真的很推你可以试试看。
好，
这样子
我相信了，因为毕竟这个产业链这么大，对不对？而且
是
全世界性的，
是。
这其实我们也不会演，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人性嘛。
对，
你基本上你其实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也不用太去讳言它，或者说呢，把那个什么都看得很高尚，这样其实基本上，我觉得人性就是人性，
而且其实
需要就是需要，
它是刚需，
对，需要就是需要，这种是避免不了的事情。但问题在需要上面怎么去让它附加价值，或者说让它加成上去，我觉得这就
是
情趣用品的功能了，对不对？
就更有变化。那像其实我们顾客有一部分的女生就是她来跟我们 complain 的时候，他会觉得说，就是像刚刚阮大哥讲的例子，男生每天都要，可是女生真的可能也不想要，没办法复合。我稍微解说一下哈，我觉得不是那个男生的问题，也不是女生的问题，那可能是观念的不同。就是你要把男生想象成是一个茶杯，然后有那个水满了之后，他就是要倒掉。那你的那个立着那个老公，他可能水倒得很快，每天都满，他要倒掉。那个是生理，就是没有办法克服，他就是会想要。那女生也有茶杯，可是女生的茶杯可能水滴的比较慢，所以他比较慢满这样子，所以他会有个这样子的不同。那我会很建议，就是如果是这个新闻上的这个女生，如果你有在听我们就是阮大哥的节目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用飞机杯帮男生，就是你不用自己跟老公做了，你就是用飞机杯帮他，这样你也会轻松很多，然后老公其实很舒服，也会蛮快就出来，那你们可以去过你们正常夫妻生活。
okay,
真的啦，真的，就是我觉得要可以解决问题最重要，
把老公做掉就对了。
就是很多女生反而是怕说，那老公用了飞机杯会不会就觉得回不去了，或是老公也会怕说老婆用了哪个棒哪个跳蛋那是不是就回不去了。不会，你们要把情趣用品想象成它是辅助用品，它是来帮助你的，让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加一大于500，就是让你们去做更多的排列组合，然后让你们关系更好。
我知道还有一些什么远端遥控的功能啊什么的，就是说比如说是远距恋爱啊，对不对？
他可以用 app，
对，好，然后可以用什么好像是可以我 男生在一边远方遥控，然后、对对
对，就是他们现在是做成手机 app， 然后就可能他们是开视讯嘛，然后女生
你们公司有类似这样的产品？
有一个，对，就那个它是远端遥控，可是我必须说，远端遥控目前现在的科技还是会 lag。所以这个我们也还在跟原厂一直在 argue， 就是要克服这个问题，因为我还是产品人，我一定要就是那个东西要有在点子上，又解决到顾客的问题，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。
好好好，那我接着请教你，就是说台湾情趣用品业者的一个样貌，
是
我们到底是以国际级为主，还是说我们是做本土的行销为主？你们是进货平台啦，那基本上就是说进各地方好的货，你们会不会想要未来去自创一些自己创造设计的产品呢？
是这个我们有一直在想，可是因为毕竟商业嘛，其实跟经销商、我们是经销商，我们跟上游的关系还是要打理好，
因为
对，因为我如果自己创，那人我要进来，那他会不会觉得说
了解？
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商业上没干。对，那我现在比较处于是我提供他们意见，然后跟消费者第一线的反馈，然后他们去做修改这样子。对，那刚刚阮大哥问到说，就是国际品牌跟台湾品牌，以前早期大家都还是以代理为主，就是进国际品牌然后来销售这样。那我们家我走的就是方式是比较不一样，我还是去找一些国际品牌也可以，可是台湾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或男性，因为有时候欧美在用的棒子，他的诉求跟亚洲女生要的是不同的。像我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欧美他要很比较硬，不一定要大只，可是他一定要很硬，他们进去才会有感觉。可是亚洲女生她要软，然后不能太大，可是也不能太小，就是然后那个角度要对，就是它其实是有美感的，因为我们人种嘛，我们跟白人、黑人的那个身体器官比例还是不一样，所以就还是要挑。那我的重点还是我不会去代理一个品牌，我会是代理一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，因为其实八二法则，一个品牌它十个产品可能只有两个好用，其他八个都不好用，那你代理不可能只代理那两个，你一定要全收，那其他八个怎么办？那我又是很注重顾客体验的人，所以我会觉得不行，我就是跟他谈量拉到很大，可是我只要代理你这个品牌的某一个产品，这样子。
好，
对。
好，那你们顾客的那个经验回馈的现在目前的情况是如何呢？
顾客经验我们顾客非常的铁，就是他走了，他不一定是一开始就接触到我们，但是他有时候走了一大圈之后，他只要接触到我们之后就会直接屌啊，就直接在我们这里就是一直
发现你们的产品是最适用的就对了。
对，
而且就是说他的感觉度啊各方面是最好的，
是跟质感。因为我们家做的市场是28岁以上，就是我们家28到40，然后还有55以上，那个乐龄这一段的顾客最多。因为在这个年龄层段的顾客，他其实在乎的是有没有帮他解决问题，差那200-300块他没有差。
对啦，
对，
他要的是质感，
是，
因为基本上他也不是要廉价的东西就对了。對，好，那你说这个乐龄我很有兴趣，
是
他们是需要什么样的比较特殊的产品吗？
是乐龄的话，
就各年纪你形容一下吧，他们可能现在偏好，就台湾各年纪层他们比较偏好的产品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
差不多20几岁到25岁以上，差不多玩的东西可能还是按摩棒，或吸吮器刺激女生外阴的东西，
比较直接。
我现在都讲夫妻吼。好，那30几岁开始到40岁会开始尝试一个东西比较前卫，就是如果不行的话你再帮我剪掉，叫前列腺振动器。前列腺就是射护腺，那它要从男生的后面进去，因为那个前列腺在身体的中心，对，那它会转上来让他听一下声音。好，这可能对于听众朋友来讲可能真的很前卫，可是这个的舒服程度就是它顶到，它不是要叫你前后运动，不是，是你要放在里面，然后它去按摩里面那个前列腺的长臂的那个部分。
这怎么那么像 Tesla 的 Mark？
对，蓝大哥可以说这是全新的，对，不用怕。
OK，
这个前列腺高潮，它如果你达到的时候，它的舒服程度，如果你平常在缴械的时候的舒服程度是10分，前列腺是80到100分。
OK，
它的那个倍数是很高。然后我们一般人的缴械是像就是主力出货，咻就没了，你知道涨停，然后你进去追就出货就没了，然后女生就在旁边说：“哈，怎么没了？哈，怎么了？”这样。可是前列腺高潮对于男生来讲，它是涨停跳空，然后高档盘整，它会一直在那，它不会停，你会一直 hold 在那个情绪状态。很舒服。 okay, 可是这个就是观念可能要
延长你的那个高潮的时间就对了，
而且它的那个体感是不一样的，你把它想想，它是它用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体有一个瑞士规模25，就是在你身体中心要发出来。
okay, okay, okay,
对，很舒服。那这个可能要观念可以过的时候的男生你真的可以试试看。对，那我
你们开发产品真的花很多心血，
就是要一直是哎，这一支我从上一年多前上线之后到现在，目前此时此刻录音的当下，我们又在试了242支，没有一支比它厉害，所以这支 P 九英文字母的 P， 然后数字九 P 九，我现在封它为世界第一，就在网站上我也写世界第一。
OK，
对，这真的很不错。
所以这你说这年轻人就
大概三十几岁开始， 因为30几岁的男人有了有点成就了，有点钱了，哪个？没可能没有过都有了，他该有的经验、人生阅历都差不多有了，他会追求更高等级的刺激，那是这一个。
Okay.
那因为55岁后，有时候有些男性朋友们开始会有射护腺肥大的问题，对，
是可能40岁以后就会有了，
对，会开始有一点点，所以就这个的话，就还是要斟酌使用这样子，
okay. 对，会伤害到 是不是？
其实不会，其实有时候用一下还蛮。排解的，对，
可能可以，
这要问医生。
是射护腺按摩吗，还是怎么样？
其实前列腺按摩就是射护腺按摩的意思。
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前列腺是大陆说法嘛？
是，
我们台湾就是
prostate 射护腺，
射护腺嘛。
对
，OK， 好。
那我们在再往后面40几岁开始。其实35岁之后就会开始用那个保养喷雾。那这一瓶喷雾它叫超新星久战能量喷雾。它的主要，我稍微喷一下它的那个手背。它主要是木质调的香气，那它是用黑玛卡跟人参去做的一个配方，它是植物的。那它的功能就是保养男性私密处。
感觉很润滑。
它喷完之后吸收之后下面会温温热热的。那个温温热热的感觉会让你就是在你。有时候力不从心的时候，或是你缴械之后，它那个感觉还是温温热热，你会觉得说下面你的工厂好像还在哔哔啵啵，还在制造东西，会让你会想要，就这个东西很厉害。那它是保养品，我会建议你使用，连续使用4到6周，就是每天洗完澡的时候喷一下这样子，然后你要开战前的时候也可以再喷一下加强。
你说洗完澡喷，就是说
喷在
一般休息的时候也可以喷，就
对对对，因为它是保养品，喷这个东西它绝对它不求多，它一定要少量，它会比较像是 ETF， 你要定期定额，那少量这样子，
太多了也浪费啊，对不对？
零零超新星这一档推荐给大家。
好，那热灵我蛮有兴趣的，热灵的伴侣他们喜欢什么？
好，热灵会用这一个大白鲨脉冲飞机杯，那这个就跟传统你们看到的肉胶飞机杯不一样。它是有一个震荡板，就是10元硬币大小的震荡板，然后刺激甲方，它会高速拍打。我稍微让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声音。对，让大家可以稍微摸一下。
这个实在是
对，
这
放上面
一秒不知道震动多少次了。
对，它是上高速拍打。那这一个你龙根放上去了之后，会变得异常红润，就是因为它太刺激了，你懂吗？你那个感觉会整个起来。
对，
这个我怕讲到医疗。对，因为它这个科技本来是用在医疗的科技，
是
可是这个这个品牌的创办人英国人，他把这个科技拿来用在情趣用品上。对，可是它不是医疗用品哦。
我懂，懂，他，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英国来的，是吧？
对，这是
英设计概念，
对，设计概念是英国。然后我稍微关一下，对，那它的这个震动就是刺激到你下面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热灵的夫妻，他热灵，我老实讲，其实次数没有像。年轻的时候这么多了，但
少多了吧？
对，可是一个月可能还是会有一次两次。那一个月呢，一次两次的时候，他们会很在乎品质，他们一定要那一次就是哇，好不容易要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得到最好的体验，就用大白鲨飞脉冲飞机杯，他先震一下，然后震到很硬、很舒服、很那个再来。
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就是说他要先让他 warm up 一下就对了，
对，
先用这个来 warm up 一下，
因为他的 warm up 是很舒服的，他不会痛。对，然后热灵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是男性，那女性的部分，热灵我推的是这一个，这个是我们92%回购率的一个私密保湿精华。那因为像我最常举例，就
女生用的，
女生，对，
你刚刚讲那个是男
生，男
生，
对，像是女生的保养品，因为这个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美国双专利玻尿酸的润滑精华。那我最常讲的故事就是花莲刘小姐，就我们有个顾客。他换了刘小姐，他买了10000多块的飞机杯，然后后来要退货，然后后来我们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为什么要退货？”那他一接起电话就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今年60几岁了，那我下面非常非常的干涩，我每次跟我老公在行房的时候，我都会流血，所以他想到的解法是，那买飞机杯给老公用。所以我就是我听到我就超级感动，我会觉得说，乐龄的这位姐姐，花莲刘小姐，她没有放弃，就是她没有说啊，那就这样，或是不给吵架。”因为她老公觉得 看到这些女优的图片、情色图片，她老公觉得很不堪。
哦，
对，就观念，有时候观念有些人没办法，
okay, okay, 比较保守。
对，那我最后我那时候就送他一瓶芙洛，他就是我让他退货，我还没有再跟他收钱，我说这瓶送你，你回去用用看。后来就回购了，就是前两个月回购，这是真的故事。
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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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解。
对，就他说他用的用了之后没有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没有特别舒服，可是他用了之后就会回到他年轻的时候，就是在行房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正常的湿润感。
嗯、okay, okay,
对，就很推给大家这一瓶，因为很多女生，尤其是乐龄的姐姐们，不知道说干私密处干的时候可以怎么做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会听信偏方，或是真的用油。对，有些人真的会用，他不是用沙拉油，他想说用好一点油，用葡萄籽油，那个都不行哦，那个太滋润，很容易会感染，真的，而且油会让保险套破洞，所以就对，就大家还是可以试试看这个，那它
是
水性
的啦，对、啊、
对，然后它不只是运动的时候可以用，你在洗完澡的时候也可以涂一点点在外阴，因为其实到产后干涩、更年期干涩、还有荷尔蒙的干涩、那个干涩是跟阮大哥形容一下、就是你就想让你洗完脸、没有擦任何的保湿、然后你的皮肤会干痒干痒刺痛、那样子的刺痛发生在私密处、那你晚上还好，你如果平常在上班在外面的时候，那个开始来的时候真的很不舒服。对，那这一个真的芙洛这个精华还蛮推的。
好哇，这个你们其实产品线很完整哈，从这个28岁直到人生阶层，全部
真的
基本上你们考量的很周延呢，哈，就是整个族群大家的需求性哈，然后呢，现在目前的趋势性是什么，你们都考量到了，
是，
可是你们才20几岁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深度呢？
就
我蛮好奇，你们是20几岁是为什么一开始就会有这种深度来创业呢？
我觉得应该是我跟我老板就是观念很契合，就是因为我们。从小到大、我这样讲会不会被延上，就是我怕，因为你刚才这样说，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受的教育跟我们看过好东西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，什么样的东西是可以解决问题的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前进，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家里都是做生意的、那我们知道那个痛点的一定要完成痛点。
Okay,
对，
好，
所以我们会一直去钻研这件事情。
好，
对、
okay、
我不知道这样讲会被延上吗？应该不会吧？
应该不会啦。其实
，OK，
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经验、家庭背景都不一样啊，
是，
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。
是，
你们就是比较有生意头脑，生意人的家庭，
可是
对不对？而且你们本身又有这个这方面早接触的经验，
是，
然后你们又其实又会去多方找寻讯息，或者说
的知识 对，然后跟还有一个点是
更开放了，比你们同龄的孩子更开放，对不对？
就是、
那时候
对，那个时候的我们是因为我们、我跟老板在美国认识嘛，所以其实一些观念都还蛮 open 的，对，
okay,
都可以聊。
好，那另外就是说，很多人讲说这些。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族群的问题，很多人讲说呢，啊，这种东西都是单身的啦。其实现在看起来不是，应该夫妻反而是大宗，对不对？
是，
哦，单身、就是、单身的话，你会怎么建议呢？
单身我
他们要使用情趣商品的观念应该是什么样才是正确的？因为毕竟我们也是觉得最好还是要伴侣嘛，
是、
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永远单身。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，是不是？
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目标不一样。那像其实现在这个这个时代其实单身有时候也可以有伴侣，
对，
比较素食型的。那我如果撇开那种比较素食型的伴侣不谈的话，单身我会建议你们真的男生，你真的用用看飞机杯，那它的那个柔软包覆那个真的很舒服。那女生的话我很推荐你可以用小翅膀按摩棒，那这一个就是你不用进到里面，它就是玩外阴，它震动起来放在外阴，这只是零负评的，就非常非常舒服。对，就我很建议你们不管是不是单身，那你只要在性上面可以达到满足，有吃饱，我觉得那个都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
是啦，对，是啦，对，因为毕竟不管单身或怎么样，还是都有这方面的需求。
是，因为它就是就跟我们，它其实就是生理需求的一种。那一样会饿嘛？那要吃饱。那除了吃饱之外，我的菜色还要变化，每天要有食欲，这个才是对的。
好，那你刚刚讲说你们的商品最主要的这个产地还是在中国大陆嘛，所以你应该常常要到产地去，对不对？
最近要比较常飞，因为我最近发现工厂要盯一下。要去看，要现场去盯，要去验货，因为有时候品牌方交给我们，品牌方也不管，那就我就自己去验。那因为我的毛又比较多，要求很多，所以就品牌说，那不然我帮你出机票，你自己去。
你自己的感觉啦，中国大陆的情趣市场跟台湾有什么区隔？ 还是说呢有什么类似的地方？
是大陆那边他们比较在乎就是素食，就是他们的品质，他们销给国内的不会品质不会太好。
哦，是吗？
他们是讲求很快，要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，因为
你是说那个产品要不断推陈出新，
因为
有新花样，
这样子工厂才有生意赚，它才有一直出来。所以有时候它里面马达电池都不要用太好，
对，
最好是快点坏掉，你就要再买一个。然后因为你这个坏掉，你下次你不一定会买同一个，你可能就会买其他的。那这样它又有生意来了。
对
啊，可是我就不喜欢这种事情，我一定要是品质是好的，然后我还可以帮顾客保固一年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要去盯。然后工厂还有像这种细胶的东西，它有时候会有那种异色点，上面会有点点的那种，我都会把它挑掉。啊，挑掉他会说啊，这个我们怎么出，我们怎么做？我说没有办法，我要求的品质。他说你这样你要求的跟日本一样嘞。我说我不管哪一国，我要求的品质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跟他们，他们就然后就所以我的成本就会比较高。他说那你这样加钱，我说好可以加，可是你一定要品质帮我做好。
好，那你们这些商品在进口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法规或者一些困难点呢？还是说都没有？
我们进口都是正式报关，
对对对，
所以进口还好，可是内衣比较麻烦，就是有布的，因为台湾法规有保护，所以如果
纺织品的部分，
对，纺织品，所以有时候情趣内衣什么内裤后空裤这种要进的时候，如果跟申报单里面就会被特别抓出来，然后就会那一批就要报关报很久。
OK，
对，因为税则不一样，
细胶这些都完全没问题，
这些都没问题，对，塑胶被完全这些都没问题，
这个好，
对，
好，
可是
长知识了。
可是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概念，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大陆制，大陆过来 OK， 可是我们要卖到大陆卖不过去，就是大陆觉得说这个是成人用青色。青色的东西不能进入，就我觉得观念很好笑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保内国内保护国户产国内产业。
你去带样品回来的时候，海关没有问题吗
？Carry on 就可以。
Carry on。
对，其实因为我这个问题也是顾客常常会问说，我要飞纽西兰，我要飞日本，我可以带吗？可以，你要有电池的，你要 carry on， 就你随身行李。那你过海关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害羞，就是因为海关其实因为我朋友是海关，他跟我说，他其实根本不管你带什么，你只要不要带违禁品，让他们要走流程，
麻烦就好。他每天要看多少行李啊，他根本懒得管你好不好。
那如果你真的被海关开箱看到了，你带了某个情趣用品，你就跟海关说，这个是我要工作用的东西，我是要去给厂商看 sample， 你就义正言辞，这样他就不会怎样，你就不要
okay，
不要拍谁。
好，
所以教大家一下，越软那个时候问啊，
出国的时候轻松一下，其实也未尝不可啊，对不对？
是，
好，所以这种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避讳。
然后。我最后想要提一个是，这个是最近我们在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最红的这个共振环，因为高尔夫球俱乐部通常很一看就是那个很好笑，就是通常打高尔夫球的男生带的不是太太，用了这个之后关系好了，后来带的都是太太一起去打高尔夫球，就关系好了，就很好笑。就是我们高尔夫球就是有一个俱乐部的一个部长，就是他们那一团啊的那个部长跟我们说，他用了这一个共振环，因为这个共振环它是可以戴在男生的龙根上面，等于你的龙根会震动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马达，所以你进入到女生里面太太里面的时候，那个震动会震动在太太的外面。因为稍微科普一下，就是女生的阴蒂跟男生的龟头在我们胚胎的时候是同一个东西，只是我们染色体不同，所以它最后长得不一样。言下之意就是女生的阴蒂是她最敏感的地方，所以有时候你在前后运动的时候女生没感觉，因为她的性受器在外面，所以这个共振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她戴在你的那个上面，然后你在边进前后的时候，它外面可以边玩。对啊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俱乐部的陈部长。对，
高尔夫球队喜欢这个商品。
有开始流程，开始上岸，因为其实就是到了
okay，
对，到了
okay，
一个年龄层的时候，就是阅历有了，其实他们哥们嘛都可以聊。就我顶拜用这里加厚用，就是推荐给大家。
加厚到修补。
对对对，加厚到修补。
这个健康教育没教的第十一章、十二章，杰西今天都教我们了。
是，还有很多内容，我们就是因为时间关系，
时间关系。好，最后啦，讲一下红犀牛，你们对于情趣产品的核心价值是什么？
我对情趣产品核心价值就是有没有高潮是我最在乎的事情。
OK，
情趣用品它只是一个器具，我要的是后面的概念，是你有没有高潮。
Okay，
我不管你是单身不是单身，你要有高潮，你要在你能还能硬得起来还能玩的时候尽量去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？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赚更多钱，让生活变得更好。
对，
那这个东西就是你 让生活变更好的其中一个途径之一。
了解。
对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一支你要说贵嘛，也没多贵，你一台积电涨个2块就有了，真的，真的。对啊，
打一场高尔夫球可以买好几个。
对，可以买一套，而且它是可以我们家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。
好，
对，那我们的那个，因为今天产品资讯量比较大，我们会放在那个，到时候会有个专属页面，对，然后还会有折扣嘛，就然后大家可以来看。那我们是隐秘包装，不用担心。
哦，隐秘包装，所以快递也看不出来你们
生活用品。
生活用品，
他写生活用品，所以不用担心。
对，好，不用担心你的管理员了，也不用担心这个左右邻居哈。大家好像发现你，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了。讲实在的，但是还是有些社会的这个
有时候有一些物业他会比较会嚼舌根。我知道有些人住大楼，所以你放心，我们是生活用品，不会写任何东西。
好的，好的，好，生活用品，锅碗瓢盆，
是是，真的真的。
非常谢谢红犀牛的营运长 Jesse 来到我们的节目，
谢谢大哥，谢谢
谢谢谢谢。